今天我用的题目是用水变酒，门徒信他，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所选的题目。耶稣的公开侍奉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二章，在这十一章的经文当中，这十一章的经文常常被称为记载神迹的篇章。耶稣在这些神迹当中显出了他的荣耀。那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，每一个神迹都在不同的全能领域，是作者精挑细选出来的。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。如果你记得作者在约翰福音结尾处有两节的经文，我读一下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约翰是有选择性的记载下来。如果把耶稣所行的事都写下来，那么就是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容纳不下了。他只写了这一些，并不是因为已经把可以写的事情都已经写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了。不是的，耶稣还有许多的话语和作为没有被任何一位福音书的作者记录下来，却是值得我们用心铭记的。基督的一切言行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他从来不说没有价值的话，也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。耶稣有许多话没有对他的门徒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能承受。因为同样的理由，福音书的作者有许多事情没有记录下来。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七个神迹不但显示出弥赛亚的全能，也表彰了弥赛亚国度的特质，好像欢乐、丰盛、光明、充满生命等等。今天我们第二章的经文记载了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，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娶亲的筵席中，主耶稣变水为酒。这个神迹其中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为了让他的门徒能够更相信他。从今天的经文中来看，显然只有那些仆人和门徒他们知道酒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这第一个神迹，耶稣他并没有要在大规模的人群中造成轰动，他只是在一个私人的婚宴上行这个神迹，应该说只是在一个半公开的场合实行了这个神迹。也许你觉得很奇怪，耶稣行这第一个神迹怎么不是使死人复活，也不是在水面上行走，或者其他能使人更加震撼的事件。如果你来为耶稣设计头一件的神迹，你可能会选择能够造成最大轰动的一件神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水变酒是头一件的神迹呢？这件事情如何来彰显他的荣耀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，请。在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这里说 说到第三天他可能是发生在星期三。你说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2000多年前，当时犹太人举行婚礼，童女一般是在星期三结婚，寡妇是在星期四结婚。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常常是选在星期六结婚，因为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，所以他们不选星期六。当时的婚礼一般是前后七天，主人会尽量邀请人来参加，尤其是邀请一些贵宾，像著名的教师就算是贵宾。那个时候办婚宴买单的是谁？是新郎的家人，而不是新娘的家人。这和我们今天在美国社会的习俗不同。我们看到经文中提到了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，没有提到约翰。我们不确定约翰这时候是在哪里。我们知道三年以后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玛利亚被耶稣交给使徒约翰去照顾，因为约瑟不在身边。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那个时候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了。我觉得今天经文所记载的这一场婚礼是非常好的婚礼，因为耶稣参加了这场婚礼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耶稣在迦拿出席婚宴，祝福这一对新人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今天的基督徒新人应该仍然邀请耶稣出席他们的婚礼，把各自与耶稣的关系作为婚礼的核心，并且把两个人将来一同度过的生活都放在耶稣的手中。婚姻之中有耶稣的同在，就能够带来属灵生活的活力，就能够帮助夫妻两人解决困难，帮助夫妻两人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帮助夫妻来教养孩子，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。把耶稣放在你婚姻的中心，他会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的婚姻。如果你正在计划一场婚礼，不论是你自己的还是为你儿女的婚礼，一定要邀请耶稣，确保他是婚礼的中心，确保他是将来婚姻关系的中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第三节讲到说酒用尽了，在婚宴中缺酒，这是当时社交上的一大失礼，会成为流传多年的话柄。主人应当为客人要准备七天分量的酒，新郎在婚礼上没酒了，将是家人一生的耻辱。这就是事情的严重性。人们会认为他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婚礼上提供应有的酒，他将如何来供养他的妻子呢？这在当时的文化中也可以成为一场诉讼的理由。新娘的家人甚至可以因为在婚礼上缺酒的事而向法院提出指控。葡萄酒是欢乐的象征，在诗篇第104篇谈到神对我们人类的供应，神赐下酒使人的心欢喜，所以它始终是喜乐的象征。婚礼上没有了酒，就像婚礼上没有了欢乐一样。耶稣的母亲说，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他知道耶稣有办法。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，从他过去的经历，他应该清楚知道耶稣的身份。记得天使曾经对他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 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立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。当时玛利亚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，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你将生下一个儿子，是由圣灵孕育而成的。然后当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白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问伊丽莎白的安，伊丽莎白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。胎儿跳动是一个信号，告诉母亲，弥赛亚就在眼前，你的胎儿将来要做弥赛亚的开路先锋。当时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让她明白弥赛亚就在眼前，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他们的这位弥赛亚。根据他们的期望，所有的预言都将会在这位弥赛亚身上应验。借着这一位弥赛亚，圣灵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丰盛的浇灌下来。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牧羊人在伯利恒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，就把天使告诉他们有关这孩子的话全都告诉他们。他说了什么呢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所以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那位受膏者，他是主，是万有的主，是至高的君王，他又是神。因为主在旧约中是指耶和华，他是救主，但他只是那些愿意接受他为主的人的救主。你还记得当几个博士跟着那颗在天上的星找到那小孩子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伏伏拜那小孩子，并且打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来献给他。他们把黄金献给基督，是把他当作君王；把乳香献给基督，是把他当作神；把抹药献给基督，是把他当作一个将会死去的人，因为抹药是用来涂抹死人身体的。还有在耶路撒冷的西面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他进入圣殿，正好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神应许西面在未死以前得见基督。事实上，他不仅见到了基督，而且把基督抱在怀里。西面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所以他求神让他安然离去吧。耶稣大约12岁的时候，他与他的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节，玛利亚和约瑟回去找不到孩童耶稣，就意识到耶稣没有和他们一起回来。过了3天，他们总算找到他在圣殿里，他坐在教室中间。他父母看见他，母亲对他说，为什么这样行？耶稣当时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所以他知道这是谁。他向耶稣提出了这个酒用尽了的事，他希望耶稣能够帮助新郎来解决这一件尴尬的事。那耶稣如何来回应呢？我们一起来念第4节第5节的经文，请。耶稣说，原文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当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认为耶稣称他母亲为妇人，这是不大礼貌吧。如果我叫我妈妈妇人，我想我妈妈一定不能接受。但在当时的文化中，使用这个词是礼貌的，是正式的，但是并不亲密。这并不是不尊重，其实这是尊重。耶稣在新约当中六次使用妇人这个词与不同的女人交谈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尊重的词汇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如果你看 NIV 的版本，他说 Why do you involve me? 这句话通常是不大客气的话，所以耶稣是用好像带着责备的口吻。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在他一开始侍奉时，他就必须要宣告。宣告什么？他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劝告、提议或者操纵。他已经展开了他的侍奉，那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他唯一的目标是要完成他天父的旨意。这对于玛利亚来说一定是很难接受的，他一定也指望耶稣成为家庭的供养者。但是现在耶稣已经开始要完成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每一样的事物，甚至连家庭的关系，都必须是附属在他从神所领受的使命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耶稣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的时候就是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。到那时候，耶稣的救赎工作借着他代赎的死要完成。在耶稣传道的这个阶段，因为以色列民对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有误解，因此虽然耶稣确实行了许多表明他是弥赛亚的神迹，但是他仍然不向以色列人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。当时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即使你们认为他的话很不合宜，也要遵照执行。如果他说那些水是酒，吩咐你们把水给客人送去，你们就那样做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这是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得到上帝恩典的秘诀。先知以利亚曾经在撒勒法一个寡妇的家行神迹，叫他坛内的面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不短缺，直到度过荒年的日子。假如那个穷寡妇不信以利亚的话，不肯先为先知做一个小饼，那么这个神迹就不会出现。先知以利沙叫一个穷寡妇以仅有的一瓶油注满了所有借来的空容器，解决了他的债务和穷困。假如那个穷寡妇不信先知的话，那这个神迹也不会出现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勒出来，那个死人就出来了。主耶稣叫他们把拉撒路坟墓口的石头挪开， 他们就听从主的话，把石头挪开，因此主就行出神迹，叫拉撒勒复活。主叫他们做的都是他们的力量可以做的，他们肯听从主的话去做，主便会为他们做他们的力量所不能做的。主使用那些完全听从他的人，为了成就奇妙的事。主吩咐挪亚造方舟，主吩咐摩西造会幕，就是这样。主愿意使用世上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学识程度都不同，信主的年日也不同，但我们都可以被主使用，不在乎我们本身的才干，只在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耶稣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，因此就使平淡无味的水变成了上好的酒。我们人生本来就好像水是平淡的，无论你是多么的成功，最多也不过像所罗门王一样。所罗门王的智慧、权柄、尊荣，谁能够比得上他呢？但是他说他的人生是虚空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主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永远，在这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只涌到永生。这个水是指世上的福乐，不能满足人心，不能够填补人心的缺乏，只有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，才能够使我们有真的有平安，能够有满足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要美好的属灵生活，我们必须要思想并且遵行上帝的话。上帝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遵行上帝的话是得着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秘诀。如果以色列人当时遵行上帝的话，应该不久以后就能够进入迦南地，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话，所以在旷野40年都不得进入迦南。我们一起来念啊，《路加福音》11章这两节经文，请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耶稣在这里宣告，忠心顺服的跟随基督的人，比生养基督的人更有福。耶稣并没有否认那个女人所说的话，他也没有拒绝她对自己和对她母亲的敬意，但是耶稣指引她更深刻的去思想。虽然听到神的道是很大的特权，但只有听到并且遵守的人，把神的道记在心里，作为他们的道路和准则的人，才是真正蒙神祝福的。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放在心里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我们一起来念啊，下一节经文，请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犹太人一定要在仔细洗手之后才吃饭，所以他们用很多的水来洁净自己。所以那里摆着6口大石缸， 这些是以前从来没有装过酒的水缸，而且是用石头做的，因为和别的材料比起来，石头做的比较不容易沾染礼仪不洁净的东西。这些石缸所装的水足够倒满犹太人用来做洁净礼的净池。如果按照现代度量衡来换算，这六口大石缸一共大约是600公升。你看，600公升全部变成酒，这是很多吧？这是基督按照他在荣耀里的丰富，充充足足的赐给新郎家人，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我们继续来念下面两节经文，请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佣人们按照基督的吩咐，把水缸倒满了水，直到缸口。当耶稣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你知道这个时候水已经变成了好酒了。耶稣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，然后耶稣就施行了神迹。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人所看到的，他没有用任何的仪式就已经行了这么大的神迹。这里提到说管筵席的这个字，我想和现在的典礼的主席或者宴会的主席是类似的一个词，就是当时主持婚礼的，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个婚礼宴会的助攻。举办大型宴会需要聘请主持人，而且这个主持人性格必须要热情和善，因为他要负责带起现场的气氛，使宴会的气氛很欢乐。所以这个管宴席的他通常要说，好，现在我们一起举杯来恭贺新郎新娘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哪一首歌，好，准备开始。经文里说筵席中酒用尽了，也就是说这个筵席快要变得扫兴了，快要变得无趣的时候，耶稣把管筵席的人从这种窘迫的光景当中救了出来。耶稣为这筵席供应了所需要的酒，显明了什么？显明了耶稣他自己才是这次筵席的关键人物，他是这一次盛宴的主人。其实在以赛亚书中就已经有预言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中的经文，以赛亚书25章的经文，请。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，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要为万民设摆筵席，是什么筵席？福音的恩典就是给所有人的筵席。这个筵席不像亚哈水鲁王的筵席只为了表现设宴人的伟大，福音的筵席是为了使参加的人满足。神自己就是这筵席的主人，他所邀请的客人是万民， 是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。耶稣在他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他就表明他是福音宴席的主人。我们一起来念下两节经文，请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管筵席的尝了酒之后，哦，知道那是好酒，但是他并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人便叫新郎来，向新郎提到了，他把好酒留到后面。你做事的方式是与众不同啊！人们通常是在筵席开始的时候摆上好酒，那个时候客人的头脑还清醒，食欲很好，可以品尝好酒，可以赞赏好酒。但是当客人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的头脑开始有些不清醒，没有起初的食欲了，也品尝不出酒的好坏了。所以人们通常在那个时候就摆上次一等的酒，他们不知道这好酒从哪儿来的，所以就把这个感激归给了新郎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念下一节，请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当然耶稣的出生受洗一直都伴随着很多的神迹，其实他自己就是最大的神迹。但是这里记载的，这是他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。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，要表达出很重要的属灵信息，宣告他是弥赛亚，宣告他是神，好让门徒信他。耶稣怎么样来宣告呢？他透过一个婚宴将水变酒的神迹来宣告他是弥赛亚。水变酒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神曾经以大水来淹没地上不法邪恶的事。水是象征死亡，酒是葡萄汁液的精粹，是生命的象征。变水为酒，表示将死亡转变为生命。耶稣带来救恩，让人在死亡中可以回转，进入神新的生命里。只有基督才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将水变酒，只有他的吩咐才有这种能力。人在其中只能顺服。迦拿婚宴中的仆人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他们只知道顺服，照着耶稣所说的做，水变酒的神迹就出现了。今天人有太多的不顺服，相信了主耶稣那么久，生命的变化进展非常的缓慢，好像一点也没有保罗所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把握。当我们的生命不回转，就不可能经历那水变酒的生命变化，那是非常可惜的。耶稣所呼召的那些门徒在这之前并没有见过他行神迹，现在他们看见了，而且分享了这个神迹，他们的信心因此就得到坚固。我们念第十二节经文，请。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耶稣从迦拿下到加百农， 为什么说是下到加百农？因为加拿是位于山区，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的海边，所以从加拿到加百农是下去，从山区下去。加百农是在加拿东北大约16英里，从加拿步行到加百农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。在马太福音中，我们看到加百农被称为耶稣自己的城，因为他把那里当作自己在加利利的根据地，那里是人群汇集的地方，耶稣选择那里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，以便他的教导和他所行的神迹能够被传播得更远。他的门徒信他以后，跟着他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几天。那其他的人呢？其他的人喝了美酒，饱餐一顿，就解散回家了，继续以前的生活。所以看见神迹，就要相信，而且继续跟随。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。加拿婚宴，因为耶稣出手相救，免去了没有酒喝的尴尬，使得人人都喝上了好酒，但是只有门徒相信，而且跟随了他。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，神迹虽然能够彰显耶稣的荣耀与全能，但是并不是使人人都信主的一个秘方。愿神借着神迹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能够更加依靠他，并且跟随他，而不是说经历神迹之后仍然与他擦身而过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这个时候水立刻变成了酒，而且是上好的酒。这就是听到了神的话立刻行动所引发出来的神迹。神的话有变水为酒的生命大能。我们既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将他的话听进去，让他的话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成为及时的行动，那我们的人生就可以立刻变水为酒。我们都盼望经历这种奇妙的改变。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，变水为酒，其实是非常宝贵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神迹，我们的生命不会变得更好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，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大有能力的，比最锋利的双刃剑还要锋利，能够拨开灵与魂，关节与骨髓，也能够暴露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渴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满有恩典，你将我们的生命由水变酒，你要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好的，能在你里面享受上好的福气。今天我们因着这段经文，我们深深的被提醒，门徒在看到耶稣所行的就更加的信靠他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像当时门徒一样，看见神迹便更加信靠，并且继续跟随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相信你，每一天依靠你，每一天顺服你， 你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